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明慧简讯。11月4日，加拿大总理哈珀访华之际，卡尔加里市居民黄金玲女士和先生及当地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各界帮助营救修炼法轮功的女儿陈英华，希望总理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出要求，无罪释放陈英华。陈英华应陪同亲戚看望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遭石家庄警察绑架，石家庄法院于今年8月21日对他非法庭审，四五十人的旁听席被法院安排的警察占满，当事人亲属却不许旁听。第九届加拿大哈密尔顿电影节于2014年11月9日落下帷幕，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为题材的《大卫战红魔》脱颖而出，获最佳纪录片奖。引发三退大潮的《旧瓶共产党》一书问世将满十周年之际，澳洲布里斯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中国城举行的声援 1.8 亿中国人三退的活动，鼓励人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中国游客在真相面前表示震惊，许多人对着法办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等真相横幅拍照。爱尔兰皇家都柏林协会于2014年10月25日举办的身心灵健康展，法轮功因为对人身心健康的神奇功效备受人们欢迎，不少西方人当场学功。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明慧网编辑与610人员的对话。中国大陆的一名610人员日前致信明慧编辑部，他在信中这样说：我的一个亲戚练习法轮功，自从我工作调动后，经常来找我讲道理，可我的工作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变动的。后来他给我一个破网软件和站内邮箱，让我多看看明慧网。我想的很简单，我不想参与法轮功，也不反对共产党，就简简单单上班生活，这样就不会惹上什么因果报应吧。希望能从你们这里得到满意的答复。明慧编辑部给这位先生写了回信，下面是信的内容。
先生您好，看完您的来信，真的理解您此时的心情。 的确，人生总是要面对这样那样的选择。人生在世，晋升、工作、过日子本是天经地义，但是中国大陆特殊的社会环境却把您放到了很多人的对立面上。我们从法律、道德、人性三个角度探讨一下。一、法律。中国宪法第35条、36条明确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权利，但共产党控制的政府知法犯法，非法迫害法轮大法信仰者，法轮功以真善忍为修持原则，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得到全世界的支持和认同，在中国大陆却遭到共产党的阴毒迫害，这种迫害是公然践踏宪法，是吧？派您做逼人不练法轮功的工作，那不是把您放到很多人的对立面上去了吗？放到践踏宪法的位置上了吗？请把这真相也告诉您的亲朋好友，让不法行为者无地自容，维护咱们自己应有的法治环境。邻居着火您不救，明天也会烧咱自己家。二、道德。叫人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不是参与政治，而是在呼唤中华民族的道德。言而有信是讲道德，言而无信则是不讲道德。发誓都不当回事的人，您认为他讲道德吗？为人可信吗？试想，将来您的孙子长大上学了，放学回家说，爷爷，我今天发誓把人骗了，弄了个红领巾回来。您是否会告诉他，孩子，真棒，你爷爷小时候也是这样骗人的。作为有文化的人，咱们都愿意做言而有信的人，给子孙做好表率，对吗？可您曾发过毒誓要把生命献给党，说要为党牺牲生命，奋斗终生，这是您的真心话吗？您能对这话负责吗？现在很多人都发表声明，收回了自己的入党誓言，发表声明用小名或化名都可以，因为那番真心才是最重要。您也用小名或化名收回入党誓言吧，赎回自己的良心，做个道德回声、言而有信的中国人。这样没有报应则罢，如果真有天地报应的那一天，您因为良心干净，不会在其中。三、人性。作为一个人，要升迁、拿奖金、养家糊口，这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别说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您能否按宪法做，别欺负您周围的百姓，我们认为这是基本的是非观。人生一世，总要面对许多纠结肝肠的选择，这些纠结主要来自于利益、道德、良心、感情之间的冲突。熊掌和鱼翅不能兼得时，我们总是想尽量平衡兼顾，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把握是非、保护良心更是人性所需。关于政治，就我们个人对周围人的了解，饱经政治运动愚弄的中国人民早就成熟了，谁也不会再去给政治当炮灰。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和政府去理论法轮功的问题呢？因为他们真的受益了。当前中国社会很畸形，国家允许干的很多事都不是好事，国家不允许干的很多事却不是坏事。独立思考很重要，有两点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一、全世界都在练，包括各种肤色的人们。二、在中国各地，那么多的人在残酷打压下长时间的坚持着，这足以证明法轮功能给人理性与实践的升华。对此，即使不理解也应该尊重，这是做人基本的教养。谈到选择，选择前最需要确定的是标准，也就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选择。我们的标准是，以人为镜，明得失，以史为镜，明兴衰。历史演绎过我们可以参考的每一种角色，例如秦桧及其手下皆得恶果， 有以装病、装无能保住良知的，皆得善果；也有顶住压力、为正义冤屈、鸣不平的，终得正果。共产党的气数已尽，这是不争的事实。江泽民当初要知道，今天出国到哪里都能见到法轮功，面对即将到来的清算，他当初绝不敢迫害。时至今日，他看懂了，也没有后悔药了，这就叫众怒难犯。无论您选择在哪里工作生活，我们都希望您尊重宪法，做守法公民。无论您做哪种选择，都希望您把小名或化名发过来，我们帮您把发过的毒誓废了，帮您做个言而有信的中国人，既为您自己好，也为您的子孙好，何乐而不为呀？明慧编辑，2014年11月7日。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见证生命奇迹。澳洲波兰裔画家芭芭拉·沙费尔给人的印象是热情、爽朗、健谈，他行动敏捷，举手投足间显露出艺术家的优雅气质。在波兰，芭芭拉曾花费7年的时间接受了正统的美术专业训练。为了摆脱共产政权的桎梏，芭芭拉移民新西兰并结婚生子，继续深造之后来到澳洲从事建筑壁画修复师的工作。30多年来，他的作品遍及墨尔本及周边地区的历史建筑。命运造化，如同经过修复的古老壁画获得重生，芭芭拉的人生在经历过一场几乎危及生命的严重事故之后，又通过一本神奇的书奇迹般的康复，他也从此领悟了人生的真谛。那是2003年11月11日，芭芭拉独自一人在7米高、没有任何安全设备的木架上修复一座教堂内部的装饰壁画。突然，他失去平衡，头和手先着地，重重地摔在水泥地面上。他说，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头骨破碎的声音，然后就失去了知觉。医生告诉我，头骨裂成了3块，膝盖和手腕都是粉碎性骨折。手术后几乎全身都是缝口，脸上缝了7道，体内装进许多螺丝和钢板。所有的牙齿都掉了，要由金属线固定。左耳失聪，脑中充满杂音，两只眼睛看着不同的方向，左手完全没有知觉，浑身都是伤痛，急性发作的剧痛几乎让我丧失了记忆。我幸运地活了下来，但已成为废人一个。芭芭拉说，以前好友曾向他推荐转法轮，当时朋友告诉我这是一本神奇的书，我笑了说没有时间，就错失了机会。从医院回来后不久，朋友来看望，再次提起转法轮一书。躺在床上的芭芭拉说，拿来吧，现在我有的是时间，你可以教我了。由于视力很差，刚开始读书时他每次只能看很少的几页，但是 他立即被书中的道理深深地吸引住了。芭芭拉说，这本书解释了我一生中许多令人不解的经历，解答了我人生中的许多问题。第三个晚上，我读书读到凌晨2:30，突然双手感到一股强烈的电流，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从那以后，我身体的伤痛全部消失了。在拆掉石膏、螺丝和复位装置后，他开始学练法轮功的5套功法。这看似简单的功法，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我感到毒素从我破裂的脑中被清除，断裂的神经在接驳。一套功法下来，我浑身被久违的温暖、健康的感觉所包容。5个月后，我再去医院，医生们对我的完全康复惊叹不已。如今，芭芭拉修炼法轮大法已近11年，他说，今天的我拥有了比原来更健康的身体，更加清晰的头脑和以前不曾有的祥和心态。在我几乎失去生命之时，幸遇法轮大法，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路。他还说，我的作品和修复工作得到了更多人的赞赏，特别是工作量巨大的班迪戈市议会大楼内部的壁画和装饰的修复工程，芭芭拉都能在高架子上轻松地爬上爬下。在需要极大体力和毅力的天花板部分的修复工作中，很多损毁严重的地方完全需要修复师靠想象来创作，让画面构思和色彩符合整体原貌。人们难以相信，这项工作是由一个头部和四肢经历过如此创伤的艺术家完成的。3年前，当地唯一的全彩生活季刊《班迪戈》杂志刊登了对芭芭拉的专访。他分享到，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首先我可能不会参与这个工作，因为它损毁的实在太严重了。其次，经历那次事故后，如果我没有修炼，根本无法完成哪怕只是很小一部分的修复工作。真善忍3个字装进我的心里，在日常生活中提醒我总是先想到别人，遇到矛盾首先找自己的原因。没有委屈，没有气恨，生命变得如此充实和不同凡响。在练功中，我感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能量，这真是奇妙的生命进化和升华的体验。芭芭拉说，我推掉了很多工作，当然我仍然热爱我的事业，但是我会花更多的精力与更多的人分享我的故事，告诉他们珍惜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机缘。在中国大陆，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之所以不畏生死传播真相，是因为很多人像我一样见证了法轮大法带来的生命奇迹。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河北武安市警察毒打6旬妇女致昏迷。2014年10月9日晚，河北邯郸地区武安市活水乡活水村妇女石云兰、刘考凤遭到活水派出所毒打，石云兰被毒打致昏迷，做开颅手术，刘考凤的一颗牙齿被打掉。10月9日晚上10点多，活水村村民52岁的石云兰和60岁的刘考凤在活水村大桥附近遭活水派出所几个民警盘问，警察以为他们二人在贴真相资料，不由分说把二人带到活水派出所。刘考凤被拖进派出所的屋里，扔在椅子上， 在活水派出所所长郭宏杰、副所长刘新少的指挥下，三个年轻民警轮流对刘考凤老人不停地扇耳光。老人的一颗牙齿被打掉，鲜血顺着嘴不断地流出。几个恶警又去另一个房间毒打石云兰，没多久石云兰被打得呕吐昏迷不省人事。到后半夜一点，活水派出所人员发现叫不醒石云兰，才把他送往武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在路过活水村时，几个警察想要把这两位无辜的妇女丢到村里一跑了之，但是因为石云兰深度昏迷，警察才把她送往医院。石云兰头部被殴打伤势严重，于10月10日下午1点多做了开颅手术，后被转到市医院神经科重症监护室。目前石云兰仍在武安市第一医院，还将进行两次手术。入院时，石云兰不仅头部有被打的伤痕，而且身上多处淤血，脸被毒打肿得很高。10月11日，恶警企图对刘考凤非法拘留15天。在体检时，因刘考凤被打后血压非常高，拘留所两次拒收。第三次，活水派出所恶警诱骗刘考凤输液，把血压降下来后，强制丢给邯郸市行政拘留所。事发后，活水派出所包庇打人凶手，隐瞒事实，为打人凶手开脱，对外界谎称石云兰的伤是自己跌倒造成的，并串通武安市医院医生乱编一套说辞。
内蒙古女教师探亲访友遭迫害。原通辽市小学教师王颖2014年7月26日回老家探亲，在拜访法轮功学员周金鹏时被通辽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通辽市看守所。他被十多人殴打，致使头部肿大，面部变形，牙齿被打松动，几个月来一直不能正常进食。在看守所，王颖遭酷刑迫害，两臂被绕在脑后，两只手掌反靠在甲板上，双脚被用脚镣锁在一尺多高的铁管子上，持续57天，人只能坐着，整夜不能躺下睡觉。他又遭到强行插管灌食。40岁的王颖后来出现肌肉萎缩现象，需要两人架着拖着腿才能往前挪动，内脏器官也出现衰竭现象。通辽市科区法院于2014年10月31日在市看守所三楼会议室对王颖和另两位法轮功学员周金鹏、丁丽燕非法庭审。王颖无法站立行走，额头缠着白纱布，被两个法警拖进会议室。王颖当场多次重复说，十多人打我，有证人，我被带酷刑57天。王颖的辩护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指出法轮功信仰受宪法保护，要求无罪释放王颖。王颖的遭遇令人感叹，法轮功在全世界受到欢迎，唯有中共在迫害。台湾人口2000多万，却能年年举行几千人的法轮功学员修炼心得交流会等大型活动，而在中国大陆，14亿中国人是台湾的60倍，却连串个门都要被绑架迫害。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6000法轮功学员练功牌子，佛光普照自由广场。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前夕，法轮功学员于2014年11月8日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牌子练功等活动。近6000名法轮功学员排组出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字样和美好画面，盛大的场面传递着正面能量，大陆游客深受震撼。牌子图形设计负责人吴清祥先生说， 牌子的主图是仙女手捧转法轮，天女散花的姿态，表达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含义。法轮大法红传五大洲，在100多个国家受到欢迎，很可惜在中国大陆却受到迫害。吴清祥谈到，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做事实在，不说谎，用善心对待一切，做事先考虑别人，提高自己的道德，宽容忍让。他表示，如果更多人来学法轮大法，人人都考虑别人，先他后我，社会自然是一片祥和，就会呈现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景象。活动负责人黄春梅女士表示，自由广场是台北市的著名地标，在此办活动意义非凡。在这里，每天有一车车的大陆游客来观光，这样的活动能让有缘人了解真相，受益其中。观看牌子练功活动的大陆民众看到如此宏大的场景说，我今天来对了，这么多国家的人在练，这个好。来自北京的王女士得知台湾著名学府台大、中山大学里有很多教授和学生修炼法轮功时感到惊讶。她表示，尊重信仰自由，相对于大陆，台湾把传统文化继承保存得更好。大陆游客仔细阅读真相展板，来自西安的洪先生看到西班牙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的真相图片时说，这个该起诉，他们坏，人人都在骂。活动结束前，黄春梅女士邀请在场的游客和当地民众齐呼法轮大法好，嘹亮的声音在空中回荡。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